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同菲律宾下星期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维珍尼亚州长将率团访问台日韩。被俄国以间谍罪逮捕的美国记者已经同律师会面。美国会议员对中国制起重机的间谍风险展开监督。联合国无法接受塔利班扩大禁止 NGO 用女员工。入境美国需出示疫苗证，拜登政府延长至5月11号。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同菲律宾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将会在4月11号至4月28号举行。双方总共大约有17600名军人参加。美国印太指挥部、运输司令部等单位星期二亦都分别透过社群媒体发出准备片段，为这场历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造势。印太司令部并且发推文指出，肩并肩是美国同菲律宾部队的年度军事演习，在几十年的共同经验基础上，加强双方互相配合操作性能力、信任以及合作。菲律宾军方发言人梅德尔·阿格拉尔上校表示，肩并肩演习加强了菲律宾和美国部队在各项军事行动的战术、技巧和处理程序，并且提高双方有效合作来应付各种危机情况的能力。肩并肩联合信息主任丹尼尔·胡凡说，肩并肩演习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展示美菲联盟的实力和备战程度，亦都是在各种军事行动、应付危机、支持菲律宾人民和完成共同使命的重要投资。维珍尼亚州长办公室星期二发表新闻稿说，州长格伦·杨金将会在4月24号至29号首次率领一个国际贸易代表团访问台北、东京和首尔。杨金州长办公室的新闻稿说，州长在访问台北期间将会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政府官员、战略商业协会、公司高层和全球行业领袖，以进一步加强维珍尼亚州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杨金州长说，我很高兴能够代表维珍尼亚州首次带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亚洲。今次访问将会重点关注经济发展机会，我们的共同优先事项和国家安全。台湾、日本和南韩是推动维珍尼亚经济增长以及繁荣的关键市场。在加强这些关系的过程，我们不单止重申我们对盟友的承诺，而且还增强维珍尼亚州和美国的精神。这将会是共和党人杨金作为州长首次访问亚洲。被俄罗斯以间谍罪名逮捕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4号首次同律师会面。华尔街日报总编辑塔克表示，格什科维奇健康良好，家人获得消息之后感到放心，并且感谢各界支持，律师已经提出抗辩。塔克在信里面表示，法律途径是我们正努力倡导释放格什科维奇的几种途径之一。塔克说，我们继续与白宫、国务院以及相关美国政府官员合作，确保格什科维奇获释。曾任法新社驻莫斯科记者的格什科维奇被逮捕，引发美国媒体、人权组织以及政府官员的强烈抗议。美国最负盛名的报章之一《华尔街日报》和记者本人都否认指控的罪名。格什科维奇4号就羁押提出抗辩，他目前将会被羁押到至少5月29号。俄罗斯政府上星期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表示，格什科维奇是现行犯。美国总统拜登3月31号呼吁释放格什科维奇，白宫并且表示对他的指控是荒诞可笑。 美国国会众议院几名共和党籍的议员希望召开听证会，并且能够获得相关的政府文件，对美国几间港口的中国制造起重机带来的潜在安全漏洞展开质询。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美国港口的起重机有大约 80% 是使用由中国公司制造的软件，事件令人极为担心。维尔街日报3月5号的一则报道说，美国越来越担心全美各地港口，包括美国军方的港口使用的中国起重机可能成为中共政府的间谍工具，能够在众目睽睽的作业过程执行秘密任务。该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部和国防部的一些官员将生产商振华重工生产的货柜起重机比作为特洛伊木马，他们认为这些中国企业生产的起重机装有复杂的感应器，可以用来记录和跟踪港口货柜的来源和目的地，因此美国担心中国可以获取出入美国用来支持美国全球军事行动物资的资料。联合国发言人4号宣布，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已经禁止妇女为非政府组织 NGO 工作的禁令扩大到适用于联合国在阿富汗全国各地的任务团，咁令人无法接受。法新社报道，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4号较早时候表示，在东部南加哈省联合国女性雇员已经受阻挡无法工作。塔利班去年12月下令所有非政府组织停止雇用女性员工，先前联合国机构不在禁令范围之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瓦里克表示，还未收到书面命令，联合国5号在喀布尔和塔利班开会的时候将会寻求厘清。杜瓦里克表示，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说，任何这种禁令都令人难以接受，而且坦白说令人无法想象。禁令去年颁布之后，一些非政府组织全面暂停运作以示抗议，令阿富汗3800万公民再添苦难。援助组织表示，阿富汗半数人口正面临饥饿。外国人在入境美国之前必须出示已经完全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规定即将到期，拜登政府星期二延长了这一项疫情实施的防疫措施限期。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星期二宣布，原定在4月11号到期的这一项防疫规定有效期将会被延长到5月11号，而之前该规定已经被延长3个月。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在星期二拒绝透露拜登是否打算撤销他之前透露的将会宣布疫情紧急状态结束的计划。根据该规定，非美国移民在前往美国之前，至少在5月11号之前仍然需要提供已经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证明。在今年2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目的是废除疾病疾控中心的命令，但是参议院到而家仲未对呢一项立法进行审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开始展开一场访中之旅，并预计6号会在北京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对此，法国跨党派国会议员4号在世界报投书，呼吁两人切勿软弱或沉默，应该坚定表态，让北京知道侵犯台湾不会被接受。据世界报星期二刊登的法国参议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两位副主席卡迪克和卡托兰和国民议会议员勒吉、参议院暨前国务秘书维尼里以及跨国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的联署信，投书开门见山地表示，习近平想将台湾纳入中共领土的意图越来越令人担心，海空范围骚扰等恐吓行径亦不断增加， 北京甚至将台湾民选总统蔡英文同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可能会面视作双重挑衅。他们表示，如果国际社会不预先反应香港当前的状况，明日就有可能在台湾重演。因此跨党派议员在投书中强调，这个不是软弱或沉默的时刻，呼吁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利用会面场合向北京传达出清楚且坚定的讯息。就在中共对俄罗斯展开新一轮友好支持之际，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星期二猛烈抨击，说北京此举是明目张胆的违背其联合国的承诺。今个礼拜亦正值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出访中国前夕，波瑞尔强调，我们不能够同侵略国站在一起。他在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身边说，我们对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着明确的期望，成员国都应该起身捍卫国际间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然而他指出，习近平和普京日前会面时，虽然两人同意有必要不要在海外部署核子武器，但几日之后俄罗斯就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波瑞尔强调，如果要让欧中关系不致恶化，他希望北京能够改变心意。我们亦一直对北京清楚表明，他们对于俄罗斯的暴恨和战争罪恨采取的立场，将决定我们同北京关系的品质。据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梅斯特星期二表示，有迹象表明近期的银行业问题已经得到控制，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升息。梅斯特星期二同纽约大学的货币市场专家出席活动时指出，为了维持通胀率下降至 2% 并保持通胀稳定，他认为今年利率需要进入限制性区域，联邦基金利率将超过 5% 并维持一段时间。他解释，确切地说，联邦基金利率现在需要上升多少以及要维持限制性多久，将取决于通胀和通胀预期下降的程度。美联储三月底已再升息一码，利率目前来到 4.75% 至 5% 区间。尽管一连串的银行倒闭让金融市场震荡不安，不过梅斯特强调，他对美联储三月升息一码感到满意，而到目前为止银行业问题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他认为继续升息是合适，同时亦预计美联储不会在今年选择降息。为了缩减公司成本，通用汽车近日已宣布启动一项自愿离职计划。据该公司星期二公布的最新进展，目前已经有约5000名正式员工和高管选择参加这一项计划。华尔街日报指出，通用汽车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减少20亿美元成本。为达成这一项目标，该公司将提供在美国工作至少5年的员工，以及在全球工作至少2年的高管自愿离职。通用汽车表示，获准该项计划的美国员工每工作一年就能获得一个月的薪资补助 COBRA 健康保险、相应比例的团队绩效奖金以及再就业服务。数据显示，该公司在美国约有 5.8 万名正式员工，全球约 8.1 万名。通用汽车首席财务长雅各布森表示，预估自愿离职计划将产生约10亿美元的费用，这个符合公司预期。通用汽车4号股价收在 35.74 美元，跌幅达 1.46%。
媒体热炒张继科警甜事件，政法委亦出声，风头盖过艳星彭丹。历史性的瞬间，川普进入法院前发声，蔡英文麦卡锡会面敲定，北京好嬲。 美国同台湾霸气回应，美国前国务卿率团访问基辅，国安法下首名中院海外法官即将上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官宣分手四年后，上个礼拜大陆社媒再次炒热中国乒乓奥运金牌得主张继科和其前女友演艺明星景甜的分手丑闻，并爆出张继科抵押景甜私密影片借贷一事。这个礼拜更加引来中共政法委高声喊查，这个实属罕见。景甜事件显然压了之前艳星彭丹从政事件的风头。有观点认为，转移公众关注彭丹干爹事件是此时热炒景甜私密事件的目的，而这个亦是中共惯用的伎俩。请看报道。
上个礼拜，多家绿媒报道披露，乒乓球奥运冠军张继科欠下巨额赌债，并用他的前女友女演员景甜的私密影片作为借贷抵押一事。奥运金牌得主赌博欠债，加上知名女星私密影片的话题，迅速成了舆论焦点。而经济观察部首席记者李明敖在周末发布的三条相关微博以及文章，包括指认张继科将景甜私密短片传给他人的事情属实。一份有张继科签名和手印的金额为500万元的借款合同，甚至还披露一位拿着影片向景甜要钱的债主已经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等。这个爆料显然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迅速占据了当日多个微博热搜。4月3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亦落场了。微信公众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发文说，要查清这件事，并指出了调查方向，包括有没有犯罪、有没有诽谤、是否浑水摸鱼等。经过层层的加码，张继科景甜事件持续发酵，迅速盖过了艳星彭丹从政事件的风头，成功转移了公众的视线。香港前三级片艳星、现中共政协委员彭丹，近日因为在敖博论坛上以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发言，引发舆论关注。而且传出他曾经参与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转投中共事件，掀起舆论热议。就在网民好奇他背后势力的期间，中国财经专家殷和田礼拜二在 Facebook 贴文说，彭丹今日不单止能够将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回来，而且还能够风光从政，靠的是背后的强大契爷。彭丹所担任院长的中国智库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在2022年11月在北京成立，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还发电报祝贺，显示背后的支持力量大有来头。知名时事评论人士文超在他的自媒体频道文超谈股论金上边表示，这个研究院显然是为彭丹成立的。
前美国总统川普4月4日下午行入纽约刑事法庭前的那一刻表示，难以置信就所谓的同色情明星有染的秘密调查中的罪行，他遭遇被捕。请看报道。
在川普坐车从川普大厦前往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法院之间的短暂车程里面，这位前总统表示不相信他即将被逮捕。他在他的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社交媒体网络上发布了最新的帖，他说正前往曼哈顿下城法院大楼，看落太超现实了，哇，他们要捉我，不够胆相信这个发生在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离开川普大厦之前，他在26层的办公室度过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坐上他部车前往法院的时候，川普碰了下拳头。纽约当地时间4月4日下午1:30左右，川普抵达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纽约刑事法院，向人群挥手致意。一进入大楼，他就被正式逮捕。在站在法官面前之前，他将完成预定的程序。一旦川普到达法庭，起诉书将被启封。 川普的律师乔塔科皮纳礼拜二朝早告诉当地的纽约霍士附属公司知，他在礼拜二史无前例的法律诉讼前和川普度过了一整夜。礼拜二在川普遭遇历史性的提审之前，乔塔科皮纳和美国广播公司 ABC 交谈的时候表示，川普不会承认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艾尔文布拉格就所谓的川普向色情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的罪行指控。他亦不相信布拉格主导发动的这宗案件会看到陪审团的审批。川普在礼拜一抵达纽约，并将在礼拜二晚黑返回美国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向媒体发表声明，预计他还将和进出法庭的记者交谈。对此他的律师还表示，他看不出川普如何遵守所谓的禁言令，并指出禁言令实际上已经破产。塔科皮纳指出，在这里你有一些独特的东西，被告是美国总统办公室的主要共和党候选人，并将参加竞选活动。当他要回答有关他目前法律状况的问题的时候，禁言令很难被下达。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宣布4月5号将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面一事，北京说将采取坚定措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白宫同中华民国外交部亦对此事做出回应。美媒分析说，当下正值特殊时刻，北京不得不更谨慎对待。请睇报道。
麦卡锡办公室礼拜一宣布，麦卡锡议长礼拜三将同其他国会两党成员在加州距离洛杉矶大约一个钟头车程的列根图书馆同蔡英文总统会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二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安排蔡英文过境串美，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麦卡锡同蔡英文会面，并且说中方将密切追踪事态发展，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据美国之音报道，随着美国总统拜登去到明尼苏达州访问的白宫发言人达尔顿在空军一号专机上，针对白宫是否支持这个会面，以及白宫和麦卡锡办公室是否对这件事有所协调的提问回应。细节要问麦卡锡议长的办公室和蔡英文总统的办公室。他说，我要讲的是这些是非常例行性的过境。蔡总统自从2016年以来已经过境六次。你知道已经有很多类似这种过境的前例。对于白宫是否已经见到中方有任何反应的迹象，达尔顿说，拜登行政当局对这件事的信号非常清楚。正如我刚刚所讲的，这些是例行性的过境。每一次过去七年来大概每一年台湾总统都有过境美国，所以没有理由有任何过度的反应，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任何理由对这一次做出不同的反应。中华民国外交部就驳斥了北京的讲法，说中华民国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这个是长年以来存在于台海两岸的历史和现状，也是国际间清楚认知的客观事实。外交部再次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有权利自主选择与世界各国交往及发展关系，不接受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干涉或者打压，更不会因为遭到恐吓或者干预就自我设限。即使威权政府持续扩张并且加重威胁，台湾不会退缩。美方各界支持台湾及台美关系的友人亦不会退缩。民主伙伴只会更加团结，更加紧密交流，并更积极为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等共享价值继续合作，共同努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分析，台湾将在明年一月举行总统大选，北京的激烈反应会令到亲共的国民党流失更多选票。报道还引述澳洲国立大学台湾研究计划政治学家宋文迪表示，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正在大陆访问，这个是半世纪来传达出两岸和谐信息的一次机会，北京不会想要毁掉它。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率团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强调支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等捍卫国土所需要的武器。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之后，蓬佩奥公开表态支持乌克兰，并谴责俄罗斯实行种族灭绝。请睇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同美商业代表、人道机构组成的代表团礼拜一访问乌克兰，期间一行人参观了一家军队医院，亦会见了乌克兰政府官员。他在向乌克兰立法者、政府官员、军方代表、民间社会活动家和学生发表讲话的时候，强调了他对基辅的支持。他说，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符合华盛顿的最大利益。当被问及他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和远程导弹的时候，曾经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说，是的，还有培训和软件，以及实际保护和保卫自己的土地所需要的所有东西。报道说，蓬佩奥的评论，适逢美国讨论应该向乌克兰提供多少进一步支持。自从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以来，华盛顿已经提供了大约3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蓬佩奥同时表示，不应该低估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且补充说，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认识到一件事，那就是权力和坚定的决心。他说，需要一个新的安全架构来确保欧洲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陆战，必须有一套明确的安排，明确表明普京将没办法再这样做。据报道，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蓬佩奥曾经公开谴责俄罗斯实行种族灭绝，并说美国人民致力于看到乌克兰从这一场战争中崛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它将成为所有人的灯塔，向世界展示自由、决心和爱的至高无上。它主张提供最先进的武器，并守护三座自由灯塔，这些灯塔应该集中在冲突激烈的国家，即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不过对于美国的做法，他在大卫·鲁宾的政治新闻show中批评拜登政府，他认为战争或将以让步方式结束。他表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有两种特点的解决办法，首先这个办法应该被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接受，其次需要找到一种长久的解决办法。观察人士注意到，卸任后在国际间奔走累积声量的蓬佩奥被视为共和党2024总统有力竞争者。
澳洲高等法院前法官祁显义早前获得委任为香港最高级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任命将在6号起生效，任期三年。这个意味着祁显义将成为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首名加入中院的海外法官。请看报道。
司法机构日前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命澳洲籍法官祁显义为终审法院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非常任法官，由2023年4月6号起任期三年。现年70岁的祁显义曾任澳洲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并在2013年起获委任为澳洲最高法院法官，直到去年10月退休。根据法例，终审法院审判庭由5名法官组成，当中必须有一名非常任的香港或海外法官。中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说，祁显义获任命之后将提高处理中院工作的灵活性。之前多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包括澳洲法官施国文、英国最高法院政副院长韦彦德及贺之尔等，因为国安法在港实施期间纷纷离任。司法机关更被认为已经变成当局打压意见者的工具。祁显义早前接受卫报访问的时候承认，关注到过去几年外界对香港未来发展的忧虑，但认为法院在维护法治方面十分重要，与其退场不如发挥作用。曾经在香港任职的澳洲人权律师 Simon Henderson 反驳说，北京和香港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对香港司法独立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外籍法官的参与为香港司法系统提供了不应有的合法性，存在重大风险。澳籍的香港律师、法政会司前召集人任建锋亦表示，理解亦尊重退休海外法官，希 希望透继续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来捍卫香港法治和支持被施压香港司法制度的良好意愿。不过香港法制最近两年多已经全面变质，海外法官的角色只会粉饰美化一个独裁的制度。
中共首次南海部署核潜艇，麦卡锡反击，武话不访台。英国曝光秘密网战部队，五眼联盟全禁 TikTok。 美国矛头指向中共龙头企业，北京挽留外资。艳星城中共智库院长，干爹太强大。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4月3号宣布，麦卡锡将在4月5号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晤。而五角大楼发报告显示，近期中共正在提高军事恐吓，同时麦卡锡对中共威胁发出强硬反击，再次放话在美国会见蔡英文不等于自己不访台。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的报道，今日中共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中方是否会举行军事演习？中共外交官发言人毛宁声称，要坚决反对美方安排蔡英文过境，坚决反对麦卡锡与蔡英文会见。他说中方会密切跟踪事态发展。麦卡锡4月5号在加州会担任东道主，和蔡英文在里根总统图书馆会晤，到时将有共和党及民主党两党人士参与。而中共已经警告，如果蔡英文与美国官员，特别是麦卡锡会面，北京将采取反制措施，但未具体讲明如何报复。而近期麦卡锡已经明确表示，在美国会见台湾总统与我是否去台湾无关，与我的旅行无关，不会用这次加州会面替代他亲自出访台湾。麦卡锡还强调，中共无法对他的行程发号施令。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对麦卡锡来说，这样的表态释放了双重信息，一个是他表达了对中共非常强硬的态度，就是他是否访问台湾不会受中共态度的影响和左右，这等于在警告中共不要干涉美国的内政。另一个是麦卡锡不排除主动登门访问台湾，可能与台湾大选有关。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至关重要，可能关系到中共对是否放弃所谓和平统一的评估。麦卡锡如果访问台湾，势必对执政的民进党有大幅提振作用，客观上可能影响到大选，这个是中共最担心的。据路透社今日4月4号的报道，据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说，中共近期首次在海上部署了至少一艘核武器弹道导弹潜艇，这个增加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压力。中共军方的消息显示，中共六艘金级弹道导弹潜艇的舰队正在从海南岛到南海进行连续威胁巡逻。美国安全学者迪沃米表示，中共连续核潜艇巡逻变化如此之快，他们的威胁巡逻是在威胁西方，他们有核反击能力。五角大楼的报告指出，中共潜艇配备第三代导弹 JL3 的射程估计超过6214英里，可以携带多枚弹头，中共军队可以首次从中国水域击中美国大陆。中共国防部没有回应对五角大楼报告以及部署潜艇的置评请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国际分析师蒂莫西特赖表示，中共核力量的快速扩张意味着美国必须首次要与中俄两个核对等对手对抗。他说这个将是美国关注的问题，因为这将扩大美国的防御，美国需要用额外的常规和核能力来解决。分析师预计，中共军队将弹道导弹潜艇部署在南海，意味着中共军队和美军可能会有摩擦， 增加了意外冲突的可能性。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各地拥有大约20多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包括在关岛和夏威夷。唐正远先生认为，中共这个动作是中共提升战略的标志，而常态化保持有一艘核潜艇在南海，就意味着24小时可以对美国发起攻击。但这个不是进攻，中共就是警告，我现在已经有能力随时攻击你，而你防不住。面对不断升高的台海局势，菲律宾政府4月3号宣布了新增4座美军进驻基地的确切位置，其中3处位于吕宋岛北部，距离台湾最近仅约400公里，必要时或可起到协防台湾的用处。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表示，这4个新地点主要是基于区域战略因素，而美军将会在这4个地点增派美军，提高部队轮换，来应对自然灾害或者是人道主义危机。
英国国家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4月4号罕见发表了一份英国的网络行动声明，说英国已经针对激进分子一些政府支持的虚假宣传，想干预选举的行为，实施了网络攻击。同时澳洲亦加入五眼联盟的行动，禁用 TikTok。 请看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英国的秘密国家网络部队自2020年开始运作，由英国武装部队和政府通讯总部特工及国防官员组成，而他们3年前就开始对网络破坏者的行为进行攻击。英国去年10月就正式将中共列为威胁，今年3月又将中共定义为划时代挑战。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总监弗莱明表示，要成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网络大国，各国必须能够在网络空间中与对手较量。他说，北京用卫星定位系统和数码货币等对内控制自己的国民，对外扩张自己的影响力，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威胁。报道中说，英国表示将与美国一道对抗俄罗斯、中共和伊朗等国家。提到信息安全，澳洲政府今日4号宣布将跟进很多其他西方国家的做法，在联邦政府装置中全面移除 TikTok， 而政府公务手机上亦将禁用 TikTok。 澳洲检察总长德雷库斯在声明中表示，这项禁令将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实施。现在由澳洲、加拿大、美国、英国及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情报共享网络成员，以全数在政府设备上禁用 TikTok， 而法国、比利时及欧盟执委会亦已颁布类似禁令。这项禁令凸显各国越来越清楚，中共政府会利用 TikTok 搜集各国情报，同时输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损害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
近日，白宫反驳了中共政府在国际散布的言论，说美国在围堵中国的崛起，而这样的讲法并不正确。4月4号，美国外交部门指出，在国际社会，西方需要更强硬的经济措施，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美国官员特别点出，在中国有很多受特别待遇的龙头企业。请看报道。
彭博社今日报道，美国国务次卿费南德兹指出，在中国有国家龙头企业，这些企业获得特别待遇，不用付租金，不用缴税的企业可以得到所有好处，是因为中共政府决定将他们当作产业政策的旗舰，而美国长期以来主张惩罚性关税、出口管制和其他措施，是在对抗中共的不公平经济手段。费林德兹表示，美国希望与亚洲伙伴往来，但是需要在统一的规矩下进行。美国希望得到公平的贸易流程，并且准备制定应用于亚洲与西半球的国际行为准则。目前因为国际制裁和3年疫情封控，导致中国经济如骨牌效应般的下滑，而中共政府频繁释放继续开放的信号，亦对美国的大型外企频频示好。3月26号， 李强与多名中共部长会见了外国企业的70多名高管，目的是吸引外资。因为中共政府数据显示，在2022年，中国同期的外资利用与外资投资下降了70%。最近5年半以来，中国的海外投资资金基本上是净流出，这个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台湾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邱俊荣对大纪元说，在带动中国就业的方面，外资是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最鼎盛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大概有一半是靠外资企业在支撑的。现在外资撤离，导致中国的制造业订单数目严重下滑，而中国经济处于没有增长动态的状态，所以北京迫切需要挽留大型跨国公司。他认为目前外企在中国面临生产成本与市场之间如何平衡问题，实际上北京想要挽留外企是非常困难的，包括苹果供应链的厂商都在迁移生产，几乎是不可能回到中国。时政评论员李林一亦认为，中共的最尴尬之处在于，虽然各级官员一再表态希望留住外企，而外企高管迫于中共的压力，在不同场合仍在出席中共的各类会议，但另一边却在加快将供应链移出中国。
香港前艳星彭丹现为中共政协委员，去年11月当上中共智库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令外界大跌眼镜，人们普遍质疑他的能力，认为他是靠美色上位。台湾财经专家任和珍说，彭丹能够上位靠的是背后强大的干爹。请睇报道。
香港媒体星岛日报日前披露，3月30号，彭丹以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身份出席了中共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在论坛期间，他吹嘘自己在2月出访洪都拉斯时接受总统卡斯特罗的特别招待，炫耀自己在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过程中发挥民间外交家的积极作用，在促使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上做出了贡献。自由亚洲电台3号引述旅居日本的时政自媒体人伍岳散人的讲法，中共透过金钱外交收买洪都拉斯，彭丹应该是后台好硬才捞到这件肥差。据悉，现年50岁的彭丹没有任何国际经济或外交战略的学术成就，他在去年11月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成立时担任首届院长。任和田表示，这个足以显示其背后有强大的支持力。据报道，彭丹是艳星出身，在90年代初从中国到香港发展，被导演王晶赏识，拍了很多电影。在2000年左右，彭丹回到大陆出演外国题材的主旋律电影，从而踏入政坛，先后担任甘肃省政协委员、统战组织、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等。他声称自己骨子里就爱党爱国。任和田指出，要在全球政治圈出人头地，一是要有学历，一是有论文，一是有执政经验，一是选举胜利，一是有战功。演员不是没有做过总统的，美国里根、乌克兰泽连斯基、菲律宾艾斯特拉达等等都是例子。彭丹同前面讲的一个都对不上，但是他有强大的契爷，利用住经贸和光明日报的系统为他吹捧，拉了联合国前秘书长为他的研究院壮声势。而艳星出身，靠契爷吹牛从政，如果能够成功，大概亦只有在中共才有此可能。
美军再度击毙伊斯兰头目，芬兰正式加入北约，拜登宣普京，靠国人消费拉动经济。专家分析 TikTok 滥用数据被英国罚1270万英镑，世界产油大国为什么纷纷减产？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法新社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4月3号他们已经在叙利亚西北部击毙了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贾布里，并指出贾布里策划了伊斯兰国在欧洲的多宗极端攻击。声明中说没有平民伤亡，但没有明确指出事件发生的地点。请看报道。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表示，虽然在2019年这个伊斯兰国组织已经被削弱，但是他们在当地仍然有能力展开行动，并且企图在中东以外的地区进行攻击。美军司令部指出，贾布里在伊斯兰国负责发展领导组织，击毙他可以暂时破坏伊斯兰国策划邪恶攻击的能力。过去几年，美军在叙利亚击毙了数名伊斯兰国头目。2022年10月，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哈桑哈希米库雷希在叙利亚南部与叙利亚叛军的战斗中被击毙。12月，伊斯兰国任命了一名新的最高头目。2021年2月，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尔卜拉恩哈希米库雷希在美国对叙利亚西北部的突袭中自杀身亡。2019年10月，伊斯兰国创办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在一次突袭中被美国人追捕时自爆身亡。近年来，伊斯兰国宣称犯下欧洲多起致命攻击，比如在2015年11月在巴黎及郊区导致130遇难的攻击，以及在2016年7月在法国尼斯的行动造成86人遇难。
芬兰在4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4周年这一日正式加入北约，成为第31个成员国，这个对俄国总统普京是一记重击。请看报道。
北约4号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芬兰入会典礼，升起芬兰国旗。芬兰与俄罗斯交界边境长达1340公里，加入北约后，北约与俄国的边境加倍。芬兰总统尼利斯托在入会典礼上说，我国在历史上的不结盟年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当普京发动他对乌克兰人的残暴侵略战争，他以为能够分化欧洲和北约，他错了。今日我们比以往更团结，而且在我们的最新盟友芬兰加入的强化下，我们将一起持续维护跨大西洋安全，捍卫北约每一寸土地，迎战我们面临的任何挑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出席入会典礼表示，普京侵略乌克兰的一个目标是削弱北约势力，他得到的正好相反，因为俄国侵略乌克兰，欧洲国家都想加入北约。今日芬兰，很快的瑞典亦将成为这个联盟的正式会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好想说，这个或者是我们可以感谢普京的一件事，因为他再一次反而促成了他用侵略想防范的事情，造成很多国家相信他们得加紧守护自己的安全，确保能够抵御俄国可能的进一步侵略。美联社指出，芬兰加入北约为普京带来战略和政治挫败，普京一直将北约向俄国扩张作为他侵略的合法理由之一。
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的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10年来的最高。专家指出，中共官方数据不可信，粉饰数据就是想继续骗人，引入外资。请看报道。
江苏网友东南风的操心榜近日发帖，举例了2023年1、2月江浙两省各地市工业利润排名，杭州、南京、宁波、肇庆、苏州工业利润速增均在负的 50% 左右。网友感叹，长三角都是实打实的制造业，亦是中国经济发动机，经济下滑的数据实在惊心动魄。中共国家统计局3月31号发布的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51.9%，比上月低 0.7%。 3月份中共官方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涵盖服务业和建筑业，从2月份的 56.3 上升到 58.2， 是2011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服务业 PMI 分项指标达到 56.9， 为2012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家庭的银行存款仅在1月份就增加了人民币 6.2 兆元。这个表明中国的消费者正在为近三年疫情清零政策结束后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动力。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很值得怀疑的。中共现在极力营造经济在恢复增长的假象，目的是继续欺骗世界，引进外资。资深媒体人东伟表示，有人建议将中共国家统计局改名为中国协办，数字都是坐在屋企想出来的。他对本台记者说，居民存款增加其实反映了老百姓的谨慎消费，现在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并不好，所以很多人开始存钱，真正能够拿出去现在去消费的并不会占很大的比例。时评人车宏廉表示，这个是非常奇怪的现象。他说，失业找不到工作，消费什么都卖不出去，汽车卖不出去，房屋卖不出去，股票也卖不出了，消费萎缩很厉害，都集中到2023年。然而北京享誉西方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日趋紧张之际，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博鳌论坛上强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希望吸引外资。谢田认为李强被称为中共习近平的店小二，他主持的国务院相当于习近平麾下一间小店，他又是请马云回国，又请外资投资，关键是他笑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习近平的打击私营企业、公营企业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他可能骗不到外资。
英国数据监管机构4月4号对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罚款1270万英镑，原因是违反数据保护法律，包括未经家长同意使用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数据。请听报道。
英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机构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的调查发现， TikTok 限定13岁是能够开设账户的最低年龄，但是它在2020年允许多达140万13岁以下的英国儿童使用这个程序。该机构说，这些违反数据保护的行为发生在2018年5月至2020年7月之间， TikTok 没有尽责监督用户年龄，未能阻止未达年龄的儿童使用该软件。英国信息专员爱德华说，法律确保孩子在数据世界是安全的，就好像他们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一样， TikTok 没有遵守这些法律。他表示，儿童的数据可能被用来跟踪和建立数据档案，潜在性的向他们输送有害或不当内容。他对 BBC 新闻说，对不适龄儿童用户， TikTok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获得父母的同意。他说，对于那些年龄不够大，不能够完全理解其影响并做出适当选择的人来讲，咁可能是相当有害的。在 ICO 对 TikTok 罚款前，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机构，包括英国，近期出于安全考量，禁止在官方手机和设备上使用 TikTok。英国卫报报道说， ICO 的调查还发现， TikTok 内部曾有人提出对13岁以下儿童使用该软件的关切，但是公司没有做出适当的回应。2019年 TikTok 还因类似的做法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570万美元，亦是因为 TikTok 不恰当的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数据。
目前世界多个主要石油生产国都宣布减产，引发原油价格飙升。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多个波斯湾国家联手每日减产100万桶，同他们同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俄罗斯，将每日减产50万桶的措施将延长到2023年底。美国白宫对此做出了批评，这样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什么要减产呢？请看报道。
咁样 OPEC 加为乜嘢要减产呢？响最新一轮每日减产116万桶嘅措施以前，该组织响去年十月曾减产每日300万桶，咁样马上就导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5%。英国能源研究所嘅多里安话：呢、这个或者系 OPEC 加试图先发制人，因为世界原油需求或者冇之前预测嘅咁旺盛。OPEC 加是一个由23个石油出口国组成的集团，每月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来决定将多少原油投放到世界市场上。这些国家共生产了世界上大约 40% 的原油。多利安说， OPEC 加制定供需以平衡市场，当石油需求下滑时，他们通过降低供应来保持高价格，仲可以通过向市场投放更多石油来降低价格。因为受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世界原油价格暴跌， OPEC 加成员国同意每日减产1000万桶来推动价格上涨。根据能源和清洁空间研究中心的数据，自俄乌战争的第一日起，迄今为止，欧盟向俄罗斯购买原油和天然气的总额已经超过1460亿美元。原油价格上涨恐将再次推高世界各地的汽油价格，让人们的生活成本继续上升。对此，美国形容 OPEC 加的做法不可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欧盟国家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产品，美国与英国更是彻底停止采购。现在俄国的石油更多的被卖到印度和中国。然而七大工业国集团目前正透过实施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来压制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益。
根据霍士新闻4月4号报道，前堪萨斯大学研究员陶峰在被联邦法官指控中国工作之后，在这个礼拜获得定罪。请看报道。
较早之前报道指出，陪审团之所以被陶峰定罪，是因为他隐藏了和中共人才项目长江教授计划的关联。他曾经回国为福州大学建立实验室并招聘员工，但是在面对学校的咨询的时候，陶峰方称他在德国出差，这个情节对政府部门构成了欺诈。去年四月，陶峰被陪审团判有3项电汇欺诈罪同1项虚假陈述罪，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不过在同年的九月，美国地方法官朱莉罗宾逊驳回了电汇欺诈定罪，维持了虚假陈述的情节。在这个之后，陶峰被判处有期徒刑，年期低于较早之前的预期。根据这个星期发布的动议，联邦检察官认为陶峰的行为欺骗了大学、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后者为陶峰的学校研究项目提供了资助。这件案件被视为美国司法部中国倡议的一部分，该倡议的目的是防止美国大学的知识产权被转移到中共政府的手中。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传统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现在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住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为了令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 30% 优惠票价，仅限100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是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 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即可购票，热线号码是888-874-6938。剧院和网络购票将不提供这个优惠。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